不管是到了营会第一天缺水的，或者到了营会每一天都有游泳池的啊，神的话都是很好啊，最终啊，神的话都会帮助我们啊超越这一切啊。我们来唱一首歌，恳求圣灵来。这一首是一首新歌，我教大家来唱啊。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来谈圣灵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圣灵的充满呐，圣灵的喜啦，这些很多问题，我想，与其我一个一个来讲这些问题，我们不如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所以我打算从创世纪开始讲我不能保证每一卷书都讲，但是我尽量我们来谈。所以这是我今年的计划。那今年也是选举我不谈政治，但是呢，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我也会在从中可能找几次来谈比如堕胎的事了比如同性恋的问题了我们需要谈这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今年的大概的一个计划。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恳求圣灵来。我们先请事情把前面的一部分先来弹一次啊。一起来，跟圣灵来，参透我的全人，愿你丰钵的生机浇灌我孤单的心灵，恳求圣灵来，滋润贫乏生命。愿你热切的爱融化我冰冷的心，再来，圣灵来，参透我的全人。愿你丰钵的生机浇灌我骨干的心灵。恳求圣灵来，滋润贫乏生命。愿你热切的爱融化我冰冷的心。副歌弹一遍哈。来，求你悲难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个性，求你寻我心意。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求你悲难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个性，求你寻我心意，
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
恳求圣灵来，
圣灵来，渗透我的全人。愿你丰富的生机浇灌我孤单的心灵。恳求圣灵来，滋润贫乏生命。愿你热切的爱融化我病人的心。求你悲难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个性，求你寻我心意，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何等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你同行。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而行，让我们能够结出那圣灵美好的果子。主，你将你的话常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带领我们。高峰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叫神的灵运行，我们要看几段的经文，我已经打在上面了。第一段是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黑暗分开，牵扯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啊。我希望说大家来敬拜的时候能够带圣经来啊，所以把你们的圣经放到创世纪第一章，应该很好找，就在前面的第一章啊。那留在那里，等一下我们会谈很多第一章的事情啊。我们继续念啊，看上面啊这个Slide 啊，第六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当人在世上多久了？多久了？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取，取来这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住在他里面，让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个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女儿有着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41章37到40节，来。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头，我们岂能教导他？法老对约瑟说：神竟将这事交给自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必会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凭你看。 好，这三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里面唯一三处讲得很清楚的神的灵啊，神的灵啊。第一处讲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 那第二处是在第六章的第三节那里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第三处刚刚我们念的是十一章的三十八节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大家不要担心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停，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当你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交响乐曲。讲到这个交响乐曲，你想到什么？我们在这里很多这个青少年的父母，你们的青少年都在这个乐队里头啊。然后你去听的时候，你听那些交响乐曲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古典音乐的交响乐曲有什么特点？啊？有和声 ，OK， 啊，有很多啊。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一个，它有很多主题。你知道它主题，比如说这个有名的贝多芬的是这个命运交响曲是怎么来的？叮叮叮噔，是不是？然后就噔噔噔叮，叮叮叮噔噔噔噔噔噔，它每一句都是一个主题，不是同一个主题，都是滴滴滴噔，只是不同的调而已，是不是？啊，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有时候变了调，有时候呢，它是滴滴滴噔下来，有时候是跑上去的，滴滴滴噔噔噔噔滴滴滴噔噔噔噔噔，啊，有时候它不是下来，它是上去，所以它总一个主题里面，它有很千变万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讲一个主题。你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它有很多重复的一个主题，你就要注意去听。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主题，有很多个主题。当然这个贝多芬的这个命运交响曲也不是只有一个主题，他到了中间的时候插了这个第二个主题进来，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一个前面那个主题又出现了，就让你在那里去思考啊，用音乐的方式去体会那个主题。你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啊。你有圣经的话把它打开，你有手机的话也可以打开啊。你会发现到它不断的出现的东西，比如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交响乐曲哈，比如有一个常出现的是什么？用以我的为主了哈，我知道有很多啊，有晚上有早晨，是不是？你看第一章的第五节，有晚上。有早晨啊，在后面啊，第五节他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早啊，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第一章的第八节在那里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第十三节在那里又说到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十三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然后十九节也是一样，有早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二十三节有早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当然还有后面啊，第二章的三节是第七日啊，第二章的二节那里说第七日，第七日的时候就没说有晚上有早晨了，他就说是第七日了啊。所以你看到他这里不断的重复啊，我们其实可以这些小小的主题，它不断的重复都可以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啊。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思考，还有什么呢？还有神看着是好的，你没有看到第一章的第四节啊？神看观是好的，神看观是好的。然后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什么？神称旱地为地啊，称水的居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第十二节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和神看着是好的。十八节，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十九节，又再一次啊，十九节，看，不是哈，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他讲到说，神要造出大鱼和水中各样的这个动物。在最后一句，你看呢、啊，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来到最后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但是重复，他好像有一个高潮，是不是？高潮到最后 第六天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前面说是好的，到了最后一天啊，第六天的时候讲的是甚好。所以你注意到，第一章不但是不断出现一些主题，它还有一种的，它有一个发展啊，最后来到一个高潮点，在第一章三十一节，在那里就是一个高潮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啊，你看原文的话，你去数它的数字的话啊，我上面有一个 slide， 你去数它的数字的话，你会发现第一天它形容第一天的时候用了三十一个字。第二天他形容第二天的时候用了三十八个字，然后来到第三天的时候，忽然间话多了，多了几乎一倍，六十九个字。然后到了第四天同样的很多，然后六十九个字，第五天五十七个字，来到第六天的时候又多了一倍，一百四十九个字。所以你感觉上，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交响乐曲的话，它一个各种各样的主题出现，然后最后来到一个高潮在第六天。这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天啊，它的篇幅越来越长啊，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其实第六天不是最后一天，第七天才是啊，来到第七天的时候又回到三十个字。前面第一天的那个篇幅说到神造一切都造成了，第七日神就安息了。你会发现到说，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只是在讲说他怎么造的，他乃是要借着创造天地要表达一个信息。你注意看他前面三天，前面三天，第一天是把光和暗分开，是不是？第二天是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第三天呢，是把陆地跟水分开。所以前面三天都是分开的啊，这一个动作。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你就注意到它是把这个光体，星星月亮太阳放在天空之中。然后第五天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天上的飞鸟跟海里的鱼放在天空跟海水之中，然后叫他们要充满海中的水啊，飞鸟也需要多多的生啊，滋生啊。然后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他地上的这些各样的活物，然后也造了人，然后叫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前面三天都在分啊，把东西都分好了。后面三天是什么？后面三天是充满，他把空洞的天空用光体把它放在那里，满了星星，是不是？今天都数不完，我们今天科学发达到一个地步，仍然数不完，满了星星。第五天的时候，根据第二天把上下的水分开，它就天空满了飞鸟，海里满了鱼，我们也数不清。 第六天的时候，就在陆地上有各样的活物，人要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充满一个丰满、一个丰盛的一个、天地。在这样的这么多的主题跟发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重复的，我们刚刚没提的，就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你注意到他还有一个重复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神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面什么是？就这样成了。第九节，神说，然后一段神说的话，然后后面是什么？是，就这样成了。第十一节，神说，说一段话，然后后面说什么？是，就这样成了。十四节跟十五节，前面说神说，然后十五节后面说什么？是，就这样成了。二十节，神说，他没有说是就这么成了，但是、经文上面看的的确就这么成了。然后第六天的时候，第一章的二十四节那里说，神说是就这样成了。神说，所以在这个第一章的这个交响乐曲里头，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带来什么？一个有次序，一个有丰满的一个世界，对不对？这段经我跟你们讲过的了、大概是两年前，你们忘记的话、两年前讲过、类似的、不完全一样、但是你说、好像你讲过、那就很好、你的记忆很好，两年前、讲过、类似。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我们回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一起来念：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了、因为你从这一节看到，原来神创造世界全部都是基于这一节经文的。他这里说地是空虚混沌，英文的次序是地是混沌空虚，可能因为中文念起来空虚混沌比较好听、他们就调过来了。地是混沌空虚，混沌就是乱的意思，没有次序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掺杂在一起的意思、空虚就是空洞。那你就发现原来前面三天要解决的就是混沌这个混乱的这个光景，而后面要解决的三天三四、这个四五六天要解决的就是地是空虚的这一个光景。那你把这第二节放进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几点了。第一点，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从混乱中带来秩序，是前面三天，对不对？第二节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那个时候神就说话了，而并不是说神的灵跟神是分开的，神的灵跟神是分不开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那个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了。他在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环境当中，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就从混沌中带来秩序，带来秩序。第二点，神的灵做了什么？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从空虚当中带来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你特别在后面三天，特别是后面第五第六天，你看见充满的是一、充满的是那、天空 海中跟陆地上的这个生命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丰盛。第一点，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从混乱中带来秩序。第二点，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从空虚之中带来生命的丰盛。第三，神的灵透过神的话先带来秩序，后带来生命的丰盛。先带来秩序，后带来生命的丰盛。你会注意到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本是无意义的，我们觉得一团的乱，我们觉得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们觉得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这个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当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首先先给我们生命的带来秩序，他先分别为圣，后带来我们生命那个丰盛的喜乐，丰盛的满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为人带来神的形象啊。我们刚刚没有念这个第六天的创造，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的灵透过神的话为我们带来神的形象啊。当人离开了神之后啊，连我们自己中国人都说不像人啊，像畜生。但是唯有我们回到神里头的时候，神再一次把人的那个本该有的尊严，神的形象，神那个圣洁如美的形象恢复在我们生命里头。所以你才会看到基督徒当他改变的时候，在他身上开始会出现一些让人羡慕的柔美。本来要面子不愿意道歉的，在神的改变之下，我们愿意低头谦卑的来认罪。所以在这一个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把我们里头本来有的神的这个形象就慢慢的恢复。这是第四点了啊，你已经忘了有几点了啊，没关系啊。下一点，神的灵透过神的话带来真的福分。啊，你读这个创世纪这个第一章前面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个七天里头，在后面三天呢，都有说神赐福。神造了这个天上的飞鸟还有海里的鱼之后，神就赐福。神造了地上的这个活物之后，然后又造的人之后，神就赐福。来到第七天，神一切的都造齐了，然后神就安息了，神就赐福第七天成为安息的那一天。所以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带来真的福分。神的灵最后一二三四五六神的灵透过神的话带来什么？安息。第二章二到三节这么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混乱，多么的黑暗，当有神的灵在当中运行的时候，借着神的话 就从混乱当中带来秩序，就从空虚当中带来丰盛。就在这样的一个创造奇妙的这个作为之下，人有神的形象，人活在一个蒙福的世界里头，人活在一个安息的世界里头。我们来看接下来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当然问题不是在第六章才出现的，问题在第三章就出现了，但是第六章有提到神的灵。我们来看啊，第六章在这里的时候，他刚才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哈，从一节到念到第三节来。当人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说什么？人属乎什么？血气。人属乎血气是什么意思？再往前一点看，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啊。对于有些人比较熟悉圣经的，你就晓得这是圣经里面难题，什么叫神的儿子，什么叫人的女子啊？但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就是，属神的人跟属地上不敬畏神的人啊之间，他们的来往是按着什么？按着人的外貌来随意挑取，取来为妻。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把那一个人内心的问题讲得更清楚啊。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在罪中，就本来属于神的也活在地上按着地上的这一种的标准而活，而人所终日所想的都是与神无关的，不尊重神的。神在地上，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在这个时候，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头。连这句话也都很难了解啊，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人的里头。前面第一章的讲的时候，讲到这个神的灵是从一个空虚，从一个混乱的一个光景带来什么生命啊？空虚混沌，空虚混乱，这个在旧约里头你看到这些字眼的话，他都在谈到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有生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一个生命的来源的一个地方啊，像旷野一样，是不能够有这个丰盛生，不但是不能有丰盛生命，而且是一个枯干死亡的一个光景。所以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光景，有了神的灵就带来什么？就带来生命。当人离弃神的时候，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接下来什么？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不管这个是怎么解释啊，一个意思是绝对不错的，没有错的，就是他的日子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日子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灵不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生命的泉源，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活水，活水就是有一个不断出来的水，我们有的就只是一个池子或者怎么样的啊，那水很快就干的，我们没有一个永流不断的一个生命的泉源。 当我们离开圣灵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块石头，我们不是一个活石，不是一个活，没有一个生命。我们任何人能够做的，我们就只是在仅存的那一些生命里头，我们就去做，没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也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第四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七节，来。好，我们停在这里。好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回去看一下四十一章。四十一章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是法老王做了两个梦，都是很奇怪的梦。但是这个梦呢，到了约瑟的时候，把约瑟找来的时候，约瑟就替他解了梦。他说将来埃及呢会有七年的这个丰收啊，这丰收的多的不得了，但是呢丰收之后七年丰收之后，接着下来的七年是饥荒，这个饥荒可怕到的一个地步，前面七年的丰收都没得比，七年饥荒到一个荒凉到一个地步，人都不会记得前面曾经有的七年的丰收。荒凉到一个地步，在前面再怎么丰富，后面的七年，人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就在这样子碰见一个绝望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他里头，法老说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还找谁来解决这个荒凉的问题？所以你发现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神的灵这个字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要解决什么？解决一个空虚混乱的一个光景，空虚混乱的光景。我们今天也处在一个空虚混沌的日子里头，是不是？有些人星期五的时候，姐妹说每天看那个数字往上走，看什么数字大家也都知道啊，国内的某一个数字啊，每天都觉得很伤心。我们今天也活在同样的困境当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解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个解药能够解决人虚空混乱的一个光景，只有圣灵能够来解决我们虚空混乱的光景。你知道创世纪是谁写的吗？摩西写的。摩西写给谁看？写给谁读？出埃及的人。你想摩西刚开始被召就在埃及，然后就带他们要出埃及，整天在跑，跑到红海那边过不了海，然后神让他举手的时候整个洪水分开，然后人可以走，然后在旷野当中一直带他们一直走到哪里？走到西乃山，然后西乃山瞒着做什么？神把十诫给他啊，给完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又起步，一直要走到这个迦南地区啊。迦南地区要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愿意进去，最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就在旷野里头漂流四十年。”在这个故事里头，要摩西写摩西五经的话，什么时候最适合写？什么时候最适合写摩西五经？四十年的时候，是不是啊？刚开始赶着要出埃及，然后又赶着要过红海，然后又到这个西乃山，然后又赶着要进迦南，那哪有时间写这个摩西五经啊？很可能是在四十年漂流的时候， 四十年漂流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在想什么呢？神本来召我们要进迦南的，进不了，现在我在这里旷野，整天对着旷野走来走去，就是绕在那里，不晓得要去哪里，我的生命是空虚的，我的生命是一团乱的，我要怎么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他们说，圣灵是有一个次序的灵，它可以从混乱当中带来次序，它可以从罪的混乱里头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我们会不会觉得生活很乱？会不会觉得生活没有次序？我们也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圣灵借着他的话，圣经上的话，为我们生命带来次序。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第一章告诉他们说，圣灵为我们带来生命，不但是带来生命，它是更是从空虚当中带来这个丰盛的生命。圣灵来是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而当我们不愿意让我们要回到世界里头，终日所思想的就是按世人所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空虚的问题出现。只有当我们回到神的灵里头的时候，你才能够再一次看见神的灵借着神的话为我们带来分别为圣的生活，为我们带来丰盛生命的人生。圣灵的工作跟神的话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了。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到西乃山去领受神的话。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绕了四十年之后，要再次进迦南的时候，神要重新把他的话再说一遍，所以才有生命记啊，生命记是重新生啊，重生诫命啊，把生命记第二次再一次跟他们讲清楚，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到说，圣灵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将神的话带到我们生命里头。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神有创造，神有救赎，好像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创造的过程也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为这个世界带来丰盛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救赎也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把那丰盛的生命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所以这创造跟救赎其实原则上是分不开的，他们工作都是一样的，一个是造世界，另外一个是创造新造，创造一个新的我。所以你会发现到同样的一个事情，圣灵在我们新造的人里头也是一样的一个工作，带领我们从空虚里头出来，从混乱里头出来，将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分得清清楚楚的从罪恶里头出来，不再罪里头混着，叫我们能够在一个空虚，一个没有人生意义的生命里头重新得到人生的盼望。昨天呢，在小杨这个爱家团契的这个福音组里面呢，我们查路加福音十一章，是不是一到十三节啊？小杨团契的应该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啊？他是讲到主耶稣门徒问耶稣说跟耶稣说，请你教我们祷告，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第三节，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有很多的请求，一个就是求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四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第五赦免我们的罪，第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他讲完了之后，耶稣继续讲，讲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说：“告诉你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只要祷告我就给你们。”啊，听起来很好，好像我要求最近这个车子不行了，我要求一部新车啊！明天看看神会打开门有没有一部新车啊！这听起来很好啊。那你继续念下去的时候，这是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当我们求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神就开门，他施加圣灵在人的心中，叫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求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神就开门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经历他国度的奇妙。当我们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神就开门，他没有赐我们要求的，但是他赐更好的，他赐下圣灵，让我们这些有神的灵的人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在地上。当我们求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赐下圣灵供应我们，不但是身体的粮，属灵的粮也都是天天不缺。当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罪的时候，神开门，他施加圣灵。当我们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神开门了，神赐下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而且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恳求圣灵来作为我们的回应。一起起立，恳求圣灵来渗透我的全人，愿你蓬勃的生机浇灌我枯干的心灵，恳求圣灵来滋润贫乏生命，愿你热切的爱融化我病人的心，求你悲难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这心，求你寻我心意，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恳求圣灵来开启我的眼睛，愿你智慧的话语引导我进入真理。恳求圣灵来胜过我的不义，愿我甘心乐意顺服你时刻倒影。
求你悲难加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可行，求你寻我心意，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你同行。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主，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求，我们晓得你必来带领我们，我们恳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灵，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心意，顺服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艰难的日子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看见盼望，看见那个喜乐，让我们在困难的抉择当中让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恳求主，你的灵能够来带领我们。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们可以向你来恳求，恳求主你将你的灵赐到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不知道你的圣灵如何在我们心中运行，像那风一样吹，我们不晓得从哪里吹来，我们也不晓得要吹到哪里去，但是我们跟你恳求的时候，你必信实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